慢生活 FM 陪你一起过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在澳洲的 Mandy 讲，目前坐标是大悉尼地区的中央海岸。其实一说到咖啡，大家一般想到的可能是意大利，或者是美式的连锁品牌星巴克。但是我相信在澳洲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对于这里特有的咖啡文化一定不会陌生。澳洲的咖啡文化开始于二战时期，那个时候有许多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把咖啡带入了澳洲。但是在这个新移民的大陆土地上，他们却把咖啡变得更有创意。不过咖啡在那个时候的发展确实是很慢的，一直到了1980年代的初期，在墨尔本跟悉尼的城中区才渐渐流行起来。慢慢的到了2000年之后，更是渐渐的走向追求更好的品质。一般来说，墨尔本的咖啡文化应该可以说是全澳之最。就在这几年，就算是很小的小镇上，你也都能够找到很有特色的咖啡馆哦。这就是澳洲。我还记得在我2017年回台湾的时候，我去了好多的咖啡馆点咖啡，但是我想要点一杯澳白，在那个时候我都找不到。不过据说这几年是已经有了。澳白真的是澳洲跟新西兰特有的一个咖啡选项。在我来到澳洲之前，其实我只知道拿铁。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拿铁跟澳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啊哈，它们之间还真的是有一些小小的区别在的哦。一般我们所熟知的拿铁，它在上面的奶泡是比较多一点，比较厚一些。而澳白呢，则是将奶泡打得更细致微小，然后融合在浓缩咖啡里。我一般会是选择双倍的意式浓缩咖啡，然后再加上 300cc 的豆奶，奶泡却更轻薄细腻。 Espresso 的风味更为醇厚，又同时兼具着奶香味。喜欢浓厚一点咖啡味的朋友们应该会更喜欢澳白，喝过以后就很容易回不去了，然后你对于咖啡就会更加的挑剔哦。另外还有一个澳洲在点咖啡的时候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那就是澳黑。有了澳白当然就有澳黑啊。其实澳洲的澳黑呢就叫做 Long Black。 很多人也会好奇，这跟美式黑咖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他们都是加了水稀释的咖啡，其差别在于先倒水还是后倒水。美式咖啡呢，就是在意式浓缩咖啡里面倒入热水，所以你在倒入热水的时候，也同时冲散了咖啡的油脂。那么澳黑呢，它的杯量其实是比美式咖啡要来的小，它会采用先盛热水之后，然后再将意式浓缩咖啡倒入热水当中，这样会保留了咖啡的油脂。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开咖啡店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帮一位客人做这个所谓的 Long Black， 但是那个时候我算是新手的咖啡师，所以我在做澳黑的时候我就做成了美式咖啡。所以那位客人在看我做的时候，他直接告诉我你做错了，然后请我重新帮他做一杯，他教我怎么做所谓的澳黑。那么我才去研究到底澳黑跟所谓的美式黑咖啡到底有什么不同。由于澳黑只是稍微的稀释，在浓度下降的同时也还保持着油脂醇厚度，所以它在喝起来时候的口感跟浓郁度都会更胜一筹。如果你们之后在澳洲点咖啡的时候呢，一般在咖啡店里你会看得到有所谓的 Long Black 跟 Short Black。那么 Long Black 就是我刚刚告诉你们的 稍微稀释过的黑咖啡，那么 Show Black 呢，就是所谓的意式浓缩咖啡而已。在这里还有一个是我那时候回台湾也点不到的东西，叫做 Baby Chino。 我相信如果在澳洲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朋友，那么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也会发现在这里家长在喝咖啡的同时，也会帮他们的小孩点一个饮品叫做 Baby Chino。 那么什么叫做 Baby Chino 呢？它其实就是在打奶泡给咖啡的时候，再多加那么一点点的奶，然后就把剩余没有用完的奶就可以再装一小杯，大概就是像这个意式浓缩咖啡那么小一杯，然后上面再放一些 sprinkle， 就是像这种糖霜或者是可可粉在上面做装饰，然后附一个 marshmallow， 就是棉花软糖给小朋友。所以在澳洲喝咖啡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非常的有趣。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开咖啡店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我也去过很多的这个其他人的咖啡店哦，我发现大部分的咖啡师真的都是蛮有型蛮有个性的，而且他们一般来讲都是很热情的，看到他们所认识的熟客哦，他都不用问，你也不用说，他就知道你要什么。就像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的客人进来的时候，他只要来过一次，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就会知道他上次点过的是什么。这个客人他要的是特别热，是 extra hot， 还是他要 triple shot。 一般来讲我们在看咖啡的时候，有所谓的 regular， 就是一般的，或者是说 large，然后或者是说这个 triple shot， 就是在 large 的这个容量，但是你又再多加了一杯的意式浓缩咖啡，所以你等于有三份的意式浓缩咖啡在你的这个大杯里面。所以我发现对于每个客人的喜好，包括我刚刚讲的，就是他可能要意式浓缩的这个分量不同，热度不同，还有一个在澳洲也是很特殊的，我想可能在过去这几年也慢慢的在全球各地也开始火起来，尤其可能在国内或者是在台湾。但因为我讲的就是在我2017年回台湾探亲的时候，不管是知名连锁的咖啡店，或者是说一般很有特色的咖啡店，我很少能够找到。因为我们2017年那一次回去的时候，有特地去了几家吃素的这个素食为主的这个咖啡店，那么它会有提供除了牛奶之外的选项，可是这些坚果类的奶制品也好，或者是豆奶也好，事实上跟所谓的这个咖啡师在用的这个奶泡打起来的细致度真的还是有差别。但是在澳洲的话，这里真的有很多很适合咖啡师用的，有燕麦奶、豆浆、豆奶，或者是说杏仁奶，不同品类的这个奶制品可以来供客户做选择，或者是咖啡师来做选择。但是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对于牛奶我已经觉得很厌烦了，就不想再喝牛奶，然后我就开始在想，那么我要用什么奶制品来取代牛奶呢？我后来发现豆奶在咖啡店，如果你们想尝试其他的奶制品来取代牛奶的话，有一个品牌叫做 Bonsoy， 这个品牌的豆奶它打出来的奶泡细致度跟它的口味真的非常非常接近，但是它又不是牛奶。但是说实话 Bonsoy 的奶真不便宜，我后来发现有一家品牌的豆奶比它便宜将近一半的价格。他们家的这一款豆奶整体的细腻感跟打起来的奶泡其实跟 Bonsoy 基本上是没有差别。如果你是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或者是你想尝试非牛奶的奶制品，那么可以提供给你们做参考。如果你对于黄豆制品类会过敏的话，燕麦奶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因为燕麦它有一种自带的微甜的甜味，它其实在搭配咖啡的时候也会是很好的一个选项。因为杏仁奶我尝试过，如果你拿来做拿铁 或者是澳白的话，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苦，所以除非你已经是很习惯就是配杏仁奶，如果是刚开始尝试的话，我会建议搭配的是卡布奇诺或者是摩卡，这两种咖啡还有巧克力的甜味在里面，所以它可以去中和掉苦味，你可能会更容易接受。所以这是我给第一次想要尝试用其他非牛奶来搭配你们咖啡的一个建议。除了刚刚在讲不同奶制品的这个部分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咖啡师自己本身，因为我发现如果在这家咖啡店，如果你看它的奶制品的选项不是那么多人在点非牛奶类的这些奶制品的时候，因为他们只习惯打牛奶的奶泡，所以他们在打非牛奶的奶制品的时候，在温度上的控制就会没有掌握的那么好，那就会导致你的咖啡就喝起来不是那么好喝。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咖啡师，他如果打这些非牛奶类的奶制品在做咖啡的时候，其实他们做不太出来拉花，可是如果是打这些奶泡很有经验的咖啡师，他们同样可以打出很细致的奶泡，然后可以做出拉花的。这些小技巧是可以供你们在选择咖啡师的时候或者咖啡店的时候可以来参考一下的哦。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在澳洲很容易可以找到超级好喝的咖啡，但是一旦你尝试过好喝的咖啡之后，你就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不过它的确是热爱咖啡者的天堂。好了，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期待下一次与各位小耳朵再次空中相会，拜拜。